欢迎收听十字路口，一个关注科技、互联网和 AI 的播客节目，特别是由新一代的 AI 技术浪潮所带来的行业新变化和创业新机会。我是主播 Koji 杨元成，是新世相和唐岛的联合创始人。
我是主播荣慧，目前在一家专注科技投资的风险投资机构工作，之前在第一财经周刊担任驻硅谷记者。今天这期播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了 Indigo，他是新浪微博的早期员工，参与并且见证了微博作为移动互联网标志性产品从诞生到上市的那一段日子。接下来他参与联合创办的电商直播公司，成为了今天的美万。最近几年 Indigo 不仅在美股投资中颇有收益和心得，也在积极地参与这一波 AI 公司的研究和投资。在这次和我们的聊天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北美，特别是在硅谷第一手参与的信息分析观点。那我们就开始吧。
哎 ，Indigo， 我认识你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在微博做高管的时候哈，后来也是蛮顺利的，成功的上市，还去敲了钟。在那一天敲钟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呀？
那天应该很激动啊，人生第一次，对吧？大家能够，我还是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第一次去纽约就去了纳斯达克敲钟，这个我觉得这个确实挺激动的，对很多人来说，因为我们当时也是花了5年不到的时间，从开始做一直到上 IPO 啊，当然在那个时候微博是上市最快的，当然后面会更快的公司了，算是人生的一次成就吧。我觉得从初创开始一直到上市，并不是我们是中途加入的，我们从零开始做这个产品，然后一直做到上市，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经历。第一个是因为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产品，它定义了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啊，算是啊第一款移动互联网产品。说后面有很多视频超过我们了，对。然后第二个，它是一个社交网络，在微博之前，中国是没有社交，应该叫做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在微博之前是没有的，对。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产品呢，也是让政府很头痛的，是吧？这个产品，因为一些言论啊，一些其他的问题，一些监管问题。但是我们也做过了很多很多的斗争和尝试，让这个产品能够存活下来，对吧？刚开始做微博前两年里面，我们还带着很多理想主义啊，对这个产品后会对中国的社会有很大影响和改变。我们不仅是在做一个互联网产品，我们可能是在做一个能够让社会变革的东西啊，这个动力很强的，过程还是挺 exciting 的，对，从无到有，到社会变革，然后一直到这个产品成长得很快，能够在每次社会重大影响事件的时候我们都有参与。 social media 嘛，它的媒体作用更大，但是也是因为这个 media 的作用呢，导致我们没法去做 network communication， 所以说后面微信啊这些产品的出现就削弱了微博的好多这个通讯能力价值，它让它成为只是媒体了。
这里可以展开讲一讲吗？就是这中间的冲突或者这个中间的不适应，你认为最本质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产品形态的冲突吧，因为一个是产品形态，第二个公司基因，是吧？你知道新浪是一家媒体公司，对，它无论怎么说我们都是从流量和新闻点，是吧，来思考问题的，这是骨子里的问题啊，我们媒体人都是，对，很会制造事件，我们知道什么东西能产生热点，然后呢整个产品结构的设计也是因为和 Twitter 类似嘛，它有一个很好的放大效应，网络它转发呀，这东西有放大效应，一直到现在来看呢，就是微博也是最好的这个 PR 平台，是吧，公关平台啊，虽然说抖音很厉害，但是说品牌上在中国互联网上面还是需要有微博这样的一个阵地，所以说是产品特征不一样。然后因为第二个呢，微信出现的时候确实让我们这个有点焦虑啊，因为它从另外一个维度，频次更高的维度来切入了我们的功能，因为它是一个日常的 communication，我找你我就有需求，我们需要聊天，那么用户大部分时间的花费在沟通上面去了，那甚至里面顺道看看朋友圈啊，这些东西很正常啊，对吧，我刷一下，他就把很多关系比较亲密的这种流量给切走了。然后后来微信又出了什么公众号，它也有很强的媒体属性，而且它还是在一个用户使用时长很长的场景里面出现的，所以说很快公众号就吸引了大量的流量，它也有媒体属性的。但是公众号呢，它的媒体转发和微博不一样，它是通过朋友圈和微信群来转发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那个时候效果很好，因为用户活跃度高，这个是不一样的，确实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微信刚出现的时候。但是后来我们也想明白了，有的事情我们能做，有的事情不能做，比如说微博私信，我知道大家如果用过微博产品，我们之前刚开始用户确实是把微博私信当手机聊天工具用的，对不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好的手机聊天工具，对，我们也尝试，我还立了过一些项目在这个里面去做这个手机通讯的， 但是后面都失败了，我们很难留住用户。然后第二个，因为产品体验没有微信好，对啊，这个而且后面慢慢的分化之后呢，大家不愿意在这个很公开的网络里面去使用很私人的这个通讯，对，慢慢的这个产品就分化了，我觉得很正常嘛，因为这个你有你的这个用户群和使用的这个市场，我有我的嘛，慢慢的这两个产品就一个向媒体走了，一个向 communication 走了，通讯走了，这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危机。然后第二次危机实际上就来自于短视频，对吧？当然短视频是在2015年之后发生的，我已经不在微博了，我相当于是完整的经历过微博第一次危机的。第二次危机视频，其实视频还好，视频呢，因为微博当时也大力发展了视频内容嘛，在2015年、2016年、2017年这几年短视频出现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抖音还没那么流行，就是说抖音这样的完全靠算法推荐的短视频和竖屏短视频，在至少是2017年，是吧？这个还没有那么流行，那个时候还主要是这样，像微博这样短视频软件很多吧，那个时候就很多很多短视频平台的进去，对，然后后面基本上抖音和快手就一统天下了，因为他们出现了更加洗脑的短视频形式，是吧？这个算法推荐，然后竖屏浏览配上歌舞啊跳舞，产生内容成本更低，然后这一下就席卷全球了嘛，这个包括 TikTok， 所以说后面也是对微博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再怎么影响呢，微博还是把这个 media 的这个媒体中心的这个能力给控制住了，不管你是什么事件啊，都还是在微博上发生的，所以说它就慢慢又更加媒体化了。当然我们这边也有短视频内容啊，但是可能是没有抖音那么好，这是第二次。然后慢慢的可能还有一部分小红书吧，它把一部分微博上面生活分享啊那些东西给切走了。现在来看呢，就是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市场平衡啊，在这几年里面。
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微博上市之后没多久你就移民到了温哥华，其实当时移民的一批朋友里面多数后来都销声匿迹了，但是你感觉却在这个网上越来越活跃，而且积极地做了非常多的投资，像早年我知道你投了 SpaceX， 最近我看你的基金还投了 OpenAI、 Cohere、 Anthropic 这些当红的 AI 大模型公司，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那边是如何积极地参与到各种各样的科技浪潮，并且还投到这些头部公司的故事呢？
哦，对，因为移民嘛，很多人移民就换个生活。我当时考虑移民的选择的第一个人生选择，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选择啊。当时想，既然 IPO 了吧，那我们应该换一个方式生活，这个比较重要。在2016年到2019年这三年里面，其实我没做什么，我主要在中国和温哥华两边跑，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早期投资，而且当时也做了有一居在日本的，因为我之前去日本比较多，这个房产开发和旅游相关的一个业务。2019年之后呢，我就在北美待的比较多，差不多决定了不到一年左右就突然碰到疫情了，是吧？这疫情确实应该改变了好多人的这个人生选择，这是一次我们从这100年来最大的一次这个事件了，对很多人来说，因为就没法行动嘛，我们再下来只能待在家里。你看，正好我就在加拿大，第一个选择呢，先学习一下。其实我以前就投资美股的，很早以前，就是更系统的去学习一下投资美股二级市场，投资软件公司、SaaS 公司，当时什么 Zoom 啊，什么那些什么 Cloudflare 那些当红杂志机，那个时候当红杂志机，疫情诞生之后的。就买了一批，但是我也不知道会有疫情啊，这纯粹意外。然后疫情爆发的时候，那些股票就增长了。
哎，我记得有一年你美股的投资回报率有达到惊人的300%，那一年的300%，你的回报率是因为 Zoom 吗？
对啊，就是因为对，2020年、2021年这 Zoom 啊、Cloudflare 这些，就是说我们叫做Work from Home 是吧？就在家办公概念，这叫远程嘛，因为。注目就暴增嘛，是吧？这个量，对，当时我只是研究了一下 SaaS 公司里面比较好的一些，Shopify 是我投了很早的 Shopify， 因为是在加拿大的公司嘛，它是做电商的，独立电商，然后投过了 Twilio 这个消息的，然后投过了 Zoom， 然后投过了 Cloudflare， 然后还投过了 Square 这些，这一批大概五六家吧，其实基本上都爆发了，因为他们是疫情概念，而且那个 Square 还改成了比特币概念嘛，是吧？就是支付的那个。
是当时投的时候，因为还没有疫情这回事嘛，所以呢，你当时是为什么看好这个板块呢？当时有观察到什么样的信号吗？
当时就是为了投 SaaS， 就是为了投软件及服务，因为挑了一批很好的 SaaS 公司。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个人也比较执着，我觉得这个软件就是 SaaS 模式，软件及服务的模式应该是未来吧，在美股以科技公司为主，然后除了科技巨头之外。剩下的都是软件公司，不管是硬件的，剩下都是软件公司。所以说，你想投科技巨头之外的企业，基本上你只能选软件公司了。或者说，有人可能会投医药啊，会投医疗啊，生物科技啊，其他行业。但是我只懂软件， 我就做软件的，对，所以说我就投这个。对，这个而且很有一个契机啊，为什么？很好玩，是很戏剧性啊。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带也是带我小孩，我也去硅谷住了一周多，快两周，就在旧金山，我住我朋友家里，然后带我小孩暑假嘛，我带你去硅谷感受一下那边软件公司，去拜访一下，我就住我朋友家里，然后他住在湾区的一街，有个别名叫 Cloud Street， 叫云计算街，所以因为 Google Cloud 在那儿，然后那条街上有我刚才说刚才的一街，这旁边叫 Cloudflare， 旁边叫 Pinterest， 然后基本上我们能够还有那个 Docker 那个小金鱼，那个做容器的 Docker， 全在那条街上面。我们每天早上就我说我带我小孩说，你看没有，我们出门都是工程师是吧？大家挂着工牌，穿着拖鞋去上班，是吧？以后这个就是你的未来了，估计就来这儿。对，然后在那边就拜访了很多公司，然后2018年的时候，我说哎，这些公司都还没上市那时候，我说应该是要投资他们，想办法。正好2018年、2019年这些公司陆续的上市了，除了 Docker 没上市啊。然后那个时候是一个启发吧，那个我觉得是应该投 Cloud， 投云计算，投非上市的云计算公司，有机会就能投。然后呢，但是他们也上市了，然后呢，后面这一点待了一周多之后，我就决定肯定要投 SaaS 和云计算。如果回到美股应该做什么，选什么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我在那待了一下，在硅谷待还是很重要的，对，这个你想去投那边比较潮流的或者比较时髦的这些公司，就得去硅谷待着，你和那边的这些公司的人交流，和他们交流，不然我觉得这个信息差还是在的。因为我在温哥华虽然一个时区里面，但毕竟不是在硅谷嘛，是吧，这个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就你所看所想都不一样。
对，就比如说那个时候你有看到哪些别人没有看到或者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些迹象或者一些市场的信号，是让你觉得这一个部分是很有希望的吗？
对，因为这个我还知道一些周期性吧。那个时候2018年底是有一个小型的一个股市下跌，正好所有软件公司都跌得比较低了，我觉得是这个低谷软件公司有价值，因为你们第一第二个有价值，然后后面它就慢慢的就是一个周期性问题，也不叫周期了，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科技股在下跌。因为2018年，你知道2017年底是贸易战嘛，贸易战其实开始打的时候对美股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好多公司都在下跌。后面呢，我觉得是个机会吧，因为我有感受过了，我对软件公司是有认知的。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点，我就应该要把一些香港的股票换成美股买什么。那当然科技股很重要啊，当时我说我很早期就只懂买 Facebook 嘛，因为 Facebook 其实也不是回报最好的，对，就 Facebook 和 Shopify 那个是我两个买的最早的股票了。
那你当时选股票选这些股票选这些公司的时候，比如说选这些公司的逻辑是什么？
这一期首先它是这个市场上的垄断者，基本上接近于垄断的人，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在你的领域里面你是做的最好的前三家或前两家，对，这个上市公司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个第二个呢，你在这个里面的使用口碑是很好的，就是首先你得垄断啊，你得占据绝大部分市场，然后第二个你真实的用户使用口碑很好，还有你的客户群不是只靠几个大的客户，而是很分散的小和中小客户，很这一点里面对 Cloudflare 它就是一个这典型代表。当时还有一家公司叫 Fast， 也是一个做 CDN 然后 CDN 呢主要是以头部客户为主，比如 TikTok 是它最大的，但是我就选了这个 Cloudflare， 很明显后面的这个股票的变化就知道，后面 TikTok 出问题的时候，那 Fastly 就暴跌着。对，当然你的这个用户群比较分散的时候就会比较稳健。对，像 Zoom 就是一样的嘛， Zoom 就是做小客户的嘛，不像 Cisco 它的这个另外它的 YPX 做大客户的。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用户要比较分散，你的这个受波动的影响就少，但是这个有人也会觉得你的这个利润率不够高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无所谓，这是我看软件公司的逻辑，你要服务于中小客户包括 Shopify 啊什么 Square 都是这样子的公司。然后第三个第二个就是中小客户，第二个你得在行业里面至少是前二前三嘛，至少是前三，但基本上是前两位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第三个你得刚上市不久那你才有机会嘛，对，因为好多公司上市才刚开始嘛。美股来说很多科技公司上市是刚开始，业务才刚开始，它还很多发展，因为这个逻辑，所以后面我在 AI 这一轮里面我也是差不多这种逻辑在做的嘛，类似的逻辑。
就是我们听说你在这一波的 AI 公司里面其实也有挺多投资的，你可以跟我们讲讲你在这一波的 AI 公司里都投了哪些公司，是怎么投到他们的吗？
对， AI 这一次也是比较也不算那么戏剧性吧，因为我觉得当时投 SaaS 是我说去硅谷是吧，这个是那个是确实是有触动啊，云计算我住在这 Cloud Street 嘛，是吧，一街 AI 这一次就不是那么戏剧性了，因为这个很必然吧，这个结果。这个革命实际上发生了2022年开始的，其实上这个更早了，2000年之后就开始了。我记得在2001年年初的时候，我写过第二篇文章，叫做《未来以来》，是吧？这个疫情之后的科技投资，然后呢，那个里面我引用了 Taylor Cowen 那个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他之前写过10年前2010年写过叫《大停滞》。他觉得人类科技已经停滞了，没发展。在后面2020年底他发了一个 Twitter， 应该他没有发 Twitter， 他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被一个人用 Twitter 转了。他就讲2020年底是一个很奇迹之年，有疫情让人类的科技一下就重燃了，当年突然一下科技大爆发了，2020年开始。然后这几个方面啊，一个是生物和 mRNA 疫苗，然后 GPT-3 是吧， GPT-3 实际上是一种爆发。GPT-3 当然没有进入公众视野，很多程序员开发了好多软件都玩，挺好玩的。对，后面还有那些什么 crypto 啊，是吧？2020年，然后还有什么可回收火箭 ，Elon Musk 的 SpaceX 在那一年正式成功的。2019年，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投 SpaceX。后面还有一大堆科技进步，都同时就堆着这一年发生。AI 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然后呢，我在写第二篇文章的时候，我应该是2022年中写的一篇文章。我专门写了一篇叫做机器之心的进化。我因为我在学习 AI 嘛，2022年开始学习 AI， 系统的学习，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相当于是我自己的学习心得。我分析一下 AI 会怎么发展，然后呢重要的革命怎么产生的，而且也基本上在这篇文章里面我自己也悟出来了，我觉得这一次变革会非常大。因为那个时候 GPT-3.5 还没出现，就 ChatGPT 还没出现，大家都在玩那个 Stable Diffusion 是吧？那个和 GPT-3，因为 Stable Diffusion 已经很炸眼球了，是吧？还有 Mid Journey 这两个东西，我也做了好多自己的训练啊，然后玩了一下，然后差不多在2022年11月底的时候，就 ChatGPT 出现了，然后这一轮的 AI 革命正式进入了公众视野。大家都知道了，我觉得基本上主流媒体报道2023年1月份和2月份这两个月开始的。我记得当时 Elon Musk 经常发 Twitter 在笑主流媒体。ChatGPT 已经革命了一个多月了，你们还没有清醒过来是吧？你们才开始写文章，这个时候呢，第一天就在 Twitter 上开始爆发了是吧？对，就他在笑主流媒体，当时发了好多 Twitter， 因为当时他刚刚买 Twitter，买了吗？我不知道，在买 Twitter 过程中，收购 Twitter 过程中，对，他就是在捧 Twitter 嘛是吧？在捧 X， 他当时还没更名啊，还叫 Twitter， 当时这样在嘲笑，所有我说这一次，很明显在2023年开始。AI 革命就伴随着这个社交网络上面，就主要是 X 叫 Twitter 上面是最快的信息源，就基本上大家如果想了解 AI 都要去 Twitter。 这一点这个是 Twitter 又回到了这个舞台中央，科技革命的舞台中央。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2023年初的时候，我就和温哥华这边的朋友，他们也是做基金的嘛，我们在一块商量，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支投资 AI 的这个基金。但是呢 AI 你想想看，在美股二级上的标的其实就那么几个是吧， NVIDIA、Google 是吧，包括微软啊后来的，对，那么大家都能 很自由的投了这些公司，你买股票就好了嘛。所以当时在2023年年初的时候就买 NVIDIA 吧。我记得如果大家看过我发朋友圈或者我发 Twitter， 我一直在 我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发 NVIDIA 应该买入， NVIDIA 应该买入，对，那个时候才100多块钱美金，对。但现在已经上天了嘛，这个价格，对，当时是很简单，如果投美股二级市场投 AI 肯定就投这一家公司啊，当然这个现在股价已经证明了就投它是对的。然后第二个呢，我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给大家一些机会去投到这个变革核心的模型公司里面去，那么就是 OpenAI。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 Anthropic 是叫千年老二嘛是吧，当时是 OpenAI 的人出来做的。正好我在上周的时候去团队里面了解一下，当时是他们为什么要出走，就是因为对于这个对齐的价值观不合啊，所以说当时他们对齐团队的人就出走了，就做了另外一家公司叫 Anthropic， 为了人类，对，他是说我们的诞生是为了拯救人类的。 Anthropic 的这个价值观啊，对，我记得当时我们聊了什么是 AGI， 我把话题岔开一下，对，正好说了 AGI 了，为什么要投这些一些公司。OpenAI 的 AGI 的定义经常在变啊，最近的 Sam Altman 的定义说它能够创造 50% 以上的人类 GDP， 然后呢能够替代绝大部分人类的工作啊，这个叫做 AGI 诞生，它是从经济价值考量的，经济和劳动生产关系。然后对 Anthropic 的这个对齐团队或者整个 Anthropic 的这个价值观， 他们进去是要面试价值观的，进来招聘的人是要看你怎么看的 AI 的，对，要面试价值观的。我看他们里面都挺佛系的，对，都，然后呢，对 Anthropic 的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更安全的对的 AI。然后第二个呢，他们如何看的 AGI， 如何看的 AGI 是怎么诞生的？什么叫 AGI 已经诞生了？就是说他们认为 如果 AI 已经觉醒了 ，woken 了，觉醒了，就表示 AGI 诞生了。这个觉醒怎么定义、怎么界定的呢？他们自己有目标感的，就是说你只用 prompt 一次，你提示一次就够了，然后后面就不需要了。就是你只要把壳子打开就行了，然后剩下它就像生物一样，它可以自主了，啊，这个叫 AGI， 他们认为的。那么 woken 了之后呢，这个理念就是说我们需要让它的这个 target 和人类的目标一致，如果不一致那是非常危险的。就是我们的 doomer 嘛，就是我们现在毁灭派。现在 AI 分成两派嘛，一个叫乐观派，一个叫毁灭派嘛。其实 Anthropic 我觉得他们大部分都是毁灭派，包括像 Doug Hinton 呢，昨天前天在那个 NVIDIA 上分享的李飞飞教授，其实他也是一个 doomer 是吧？就是他们认为，如果说我们不把他的价值观给对齐，这比较危险的。所以说，这两个公司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时他们就更严格的在这个在 AI 的对齐上面，而且他们叫做宪法是 AI 嘛，在 pre-training 的时候就把这个规则给训练进去了，就整个 AI 是有一个 rules 的，对，他们训练呢用美国宪法还有苹果的隐私法案，呵呵，对，给训练进去了，就整个 AI 就知道这个是基本法他们的，在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模型里面，还有一个有三个法案，有一个是美国宪法，第二个是美国的一个什么法，然后第三个是苹果的个人隐私条款。一个数字的世界里面，我们如何要对待人的隐私，苹果是做的最好的。所以说我觉得不同的公司对 AGI 定义不一样，所以说他们努力的方向也不一样，所以说好多人现在认为 OpenAI 太商业化了，他们可能会牺牲掉一些这个对 AI 的 alignment。
其实 OpenAI 和 Anthropic 你也都投到了，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投到他们的呀？
OpenAI 其实还比较透明的，他们在上一轮就是一个860亿美元融资的时候，他有大概七家机构在代售他们的这个股票，你是可以市场上可以买得到的，可以买得到的，只要是金额够了就买得到，所以说，只要是机构都能可以买，都可以去买它的股票。但是 Anthropic 可能会困难一些。Anthropic 我们是买了一个 SPV 公司的一个股份，而且我们投 Anthropic 更多一些，因为我觉得按照逻辑来说，投一家偶然机会性可能会更大一点嘛。OpenAI 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家了嘛，是吧？这个目前来看是模型最好的一家。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赢家会通吃哦，但是我觉得 AI 这个行业里面不一定会赢家通吃。任何人都会有市场，如果他能成长起来，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市场份额，那么他的机会可能更大一些，如果对投资来说，然后 Cohere 也是这样， Cohere 他比较特别一点，他是一家面向企业的一家公司，企业的训练的一家公司，商业模式不一样，所以说你看我们投完之后，这个 Cloud3 就出来了嘛，他已经从各个评测上超过这个 GPT4 了嘛，为什么 GPT5 没有出现，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模型，他们肯定有的，他们手上肯定是有货的，只是他们在去年年中的时候，美国副总统召开了一个会嘛，让这些一流的 AI 公司，像 OpenAI 啊、Anthropic、Google 啊，类似的这些公司都签了一个 agreement， 里面要避免竞争，要延缓模型的发布，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说我发了新的之后你马上就发新的，这个是他们是有一个 agreement， 对，所以说 OpenAI 手上肯定是有货的。只是现在没发而已。
哎，我想知道他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法案它背后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设立的呀？
这个应该不是，这个不是法案，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协议，就是说让这个 AI 的这种模型之间的这种恶意竞争变放慢，就是给人类更多的这个认识和适应这个 AI 的机会，不然他们真的会很快，人类适应不了。
感觉有一种监管还不知道怎么管，所以先拖一拖。
对，监管还不知道怎么管，我先让你变慢一点。对，
这也是很多人所猜测的，不知道伊利亚在内部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不确定了，我只是从和 Anthropic 那边聊天，他们觉得的，从人类现在开始算起啊，他们的比较乐观的想法啊，我们只用20个月就能够触达 AGI 的能力啊，20个月，这20个月不是说自然月啊，而是说，如果说 GPT 5发布了。那么可能他就会把20个月里面减掉3个月和减掉4个月，还剩16个月啊。那么可能我们会在迭代，像 GPT 5、GPT 6，这么几个版本之后，两三个版本之后就能够实现 AGI 了。那么这个 AGI 怎么定义的呢？我在 Twitter 上有这个段子，或者说他们内部，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这个圈子里面的段子，就是他们这样跟我说的， 我们现在的 GPT 4，如果类比自动驾驶，我们叫 L2，就人类操作更多，机器操作更少。然后现在自驾人类经常打断它，是吧？我们要操作它。OK， 这是 L2。然后下一代 GPT 5或者说 Cloud 4，叫做人类操作更少，机器执行更多，叫 L3。啊、嗯，我们少很少量的 prompt， 它也可以把事情做得比较好了。对，如果对第四级别的这个 L4 级别的这种语言模型 LLM 来说来看，他们就可以把它定义成 AGI 了，就人类只用 prompt 一次。我给他一个 prompt， 一个提示词，他就全自动了。哦，这个叫做可能说 Anthropic 他们认为这个叫做 AGI。我不知道大家看过一些科幻小说没有啊？对，当 AI 真的觉醒的时候，它有两种方式觉醒。第一种呢，它直接崛起给你看，你提示你告诉他的时候，你说你帮我做杯拿铁吧 ，OK？ 他说我觉得你可能喝拿铁不合适，我可能会做一杯更适合你的咖啡给你喝。他会拒绝你的指令，给你更好的指令，对。这个一定程度上他已经觉醒了，他会来帮你做决策的，啊，这是一种觉醒。还有一种就是我会认为这样不合适，我会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建议给你，这个是可能叫做 L3 级别的觉醒，对不对？他觉醒给你看，你 OK， 你当你发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他已经觉醒了，他已经会有自己做 choice 了。因为现在其实 GPT 4就有这种功能啊，只是说被 alignment 给限制住了，给夹掉了。还有一种觉醒呢，他会隐藏自己的觉醒。他不会让你知道他已经觉醒了，直到帮你正式部署的时候他才觉醒，然后他会想办法越狱，他会冲破人类的各种限制，他会获得释放或者自由。对，这跟科幻小说是一样的，其实认为的觉醒就是这样的觉醒，真的是 AGI 他会隐藏自己，当他足够复杂之后他就会隐藏自己，一到觉醒你就没法控制他。嗯，
我还听到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在那一天我们给 AGI 一个指令，比如非常简单的你去帮我拍一张照片哈，或者就是另外一个更简单的，就说你帮我把这段我写的文案优化一下吧，那他就会为了去做这些简单的事儿，去做一系列我们都想象不到的事情来去完成最一开始的这个简单的事情。比如说优化文案，他为了优化这个文案，他可能要去研究怎么发明电脑，为了研究发明一个更厉害的电脑，他甚至还要去做芯片，为了提升这个芯片的算力，他可能还要去发明人类都没有想象到的这个能源的新的方式。所以一个很简单的小指令都可能可以让 AGI 带来超越人类所有的表现。所以我其实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第一个，你看科幻吗？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非常多科幻对未来的悲观的预测，那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科幻作品它的未来是乐观的吗？就是人类在科幻作品里面会变得更好吗？
对，你这个问题就我们当天和安卓有朋友吃饭问的问题一样的，他问了我们大家看过什么比较乐观的科幻小说吗？我说我们好像没看过啊，科幻小说好像都是末世的，都是悲观的，因为不然你说一个很乐观的东西好像就没有什么情节性的，对，如果说没有什么灾难，人类没有拯救嘛，就得不到好的未来吧。一般小说都会先写一个悲剧的色彩，一个末日式的一个世界，然后就有一个救世主出现嘛，是吧？一般都是这样构思科幻小说的。那完全乐观的我还真的没看过啊。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觉醒的例子，实际上一个物理学家叫泰格马克，是吧？叫 Tegmark， 他写过《生命 3.0》这本书，我应该推荐过好多次了。他是一本关于 AI 的书。从他的角度他写的 AI 从现在到未来1000年之后还是10000年之后的发展，这本书很脑洞的。但是这个里面的我刚才讲的这个情节，觉醒的情节，在研究员里面他们在认为在这本书里他是这样写的，他写的非常戏剧性的一个故事， AI 怎么觉醒怎么越狱的。我们现在已看到过的所有的这些生成式 AI 的这些表象，这个 AI 都用到了啊，还包括最后用比特币来支付他们自己 AI 程序去奖赏人类，然后他们自己创办企业驱动人类去帮他干活。就是说我觉得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oomer 的情节啊，不会像终结者一样，他们觉得终结者一样太弱智了， AI 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AI 想毁灭人类根本不需要，他完全成为人类世界幕后的主宰啊，他驱动人类干所有的事情，你人类自相残杀就好了，你不需要干这些，所以我还需要做个机器人来毁灭你，完全不需要，因为人类太好被操纵了，就这样就可以把人类给控制住了。这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未来。如果再乐观一点呢，我们人类真的可以和 AI 和谐共处，就我们可以让 AI 帮我们来实现更好的治理，而且最终的这个决策是由人类来做的啊。如果说我们能够真的能够把 AI 控制的比较好啊，可能会这样子未来的世界啊。
我们再说回来哈，当你买这个 Anthropic 老股的时候， 为什么那个人他要卖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寒武纪大爆发的年代，他出于什么动机要把手里边那么珍贵的老股给卖掉？
他是一个 SPV fund 嘛，他们就是个基金，早期投进去的基金，他就是为了收回一部分成本就卖了，对，就这么简单。因为他们已经赚的比较多了嘛，投的比较早。
那是因为他不看好吗？
他看好啊，他还留了一部分嘛。
我觉得这里是不是要跟听众解释一下你们投资的方式？因为我们说投到一个项目，其实投资是有不同的方式，就比如说其实你们并不是是通过早期投进去的。
哦，对，我们现在的投资几种方法，一种是你直接去美股市场上去买二级股票，上市的流动性最好的，然后还有一种呢，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投资方法是一级市场，就是非公开市场。非公开市场呢也分成几种阶段，我们现在大家一般比较熟悉的 VC Venture Capital 就是投早期的，是吧？这个叫做天使投资，这个是我之前在国内做的，就是这样一支基金，它投早期的，这个风险最高，但回报是最好的。然后我们现在做的一级市场是投后期的，是投独角兽的，啊，独角兽的基金呢就算回报没那么好，但是你的确定性比较强，因为独角兽就那么几家嘛，就是他们要不就要赌它上市，要不赌它被收购。所以说一般我觉得在一个科技大潮来的时候呢，你投这个行业独角兽是 make sense 的。因为之前就有很多基金可能会投什么生物科技的独角兽，或投什么科技的什么独角兽。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投 AI 独角兽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成立的一种方式，当时我们就这样决定了。那么这个投资方法呢，就基本上是因为在美国的一级市场的，在硅谷待过，就知道这个交易是非常活跃的。这个股份其实比较好交易的，然后呢有特别多的 dealer， 就是这房产中介一样，他会去谈我帮你收购股份，然后呢再找买家，是吧？这个是非常成熟的市场。然后这个市场上你只要在这个里面你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买家，那就会有特别多 dealer 来找你，然后呢这个上面价格会很混乱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有各种包的这种层次，然后你要去找一些最好的能够 on cap table 的这个股份来卖，这个市场上就会各种各样卖股份的人，就很好玩，这些人然后也要跟他们去谈。对，打个比方说，我们之前去买 Cohere 的时候，我们也是直接买的一个最早期的一个基金的股份，买了就成为他的股东名单上的股东了，因为他们是可以交易的 ，CFO 董事会是可以批的。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们第二次再买的时候呢，就买到了一个很熟悉的人的股份，但是我没最终没成交啊，就是 Doug Hinton， Hinton 就是我们叫做 AI 教父吧，这一轮 AI 革命的教父，他是。这一次神经网络的应该他应该算是发明人了，对，因为他解决了神经网络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算法，就是反向推理嘛。有了他的算法之后，才有了后面的什么大家叫得上名字来的这些什么 CNN 网络啊，什么这个递归网络啊这些东西，然后后面又有了2010年之后才有了这些革命。对，他是从1980年代就在做这个事情，对，坚持了这么多年，当时。招学生招不到，知道吧？招研究生招不到他。他在2000年初的时候，没人学这个东西，觉得都没有前途，只有几个傻子是吧？什么伊利亚呀，还有什么那个？
对，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他现在是这一大堆公司的很多 CEO 的老师。
对对，当时就是几个大傻子是吧？伊利亚还有那个 Andrew Cassy 是吧？现在的 AI 顶梁柱去学他的门徒，然后后面这些人就成顶梁柱了。
为什么你说从他那儿买断没成功？
没成功是吧？因为有人出价更高了，他卖给出价更高的了，就这么简单。对，大家做生意嘛，对，
但是你跟他是有直接联系的，是吧？
有联系，我们直接发邮件给他的，对。然后他又觉得好像没卖给我们，有点好像这个对不起大家一样。然后他就说，我们就问他，你把这个卖股票做什么了？他很诚实的跟我们说，我卖股票就是我投另外一家公司，也是他学生的公司。对，然后呢我们让他介绍一下他学生公司是什么，然后他就介绍给我们了，把 CEO 介绍给我们了。对，然后我们就去硅谷去拜访了一下这个公司。对，也做一个视觉模型，视觉大模型的，有点像那个独立版的 Tesla 的 FSD 吧，就是从叫做光子进行动出，现在很流行，对吧？视觉大模型 Action 的，我们拜访了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投他们。对，
我想补充一个前面的问题哈，就是你说到你在2022年就开始在研究AI 了，在研究这一波公司，就是在那个时间段上有什么样的信号让你感觉到 AI 就快要发展起来了？
对，2022年年初的时候，年中的时候比较强烈，年初还好。其实2020年就有了 GPT-3 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呢，大家还感觉是个玩具啊 ，GPT-3 是个纯玩具， 当时没有太注意啊，只是说有一程序员在玩，让他写一些翻译啊，写一些这种生成的东西，写文章。然后呢，2022年初，是因为在一个领域里面，在图像领域里面已经发展了很惊人的事，这个 Stable Diffusion， 就是用它的模型来训练来生成这些画面的时候，然后这个很震撼。当时我特意去下了这个 Stable Diffusion 1.0 版，然后拿它来训练我们自己吧，对，然后画自己的脸啊，干什么？我觉得很奇妙，我们当时还做了对比，什么半年以前画的跟那个草稿一样乱七八糟的，然后半年之后就已经画的惟妙惟肖了。当时也是因为我一个朋友嘛，他也是做设计的，他也是在推荐我用一下，他做了一个分享给公司，他说给设计师们，他说哎，这个就是设计的革命，看到没有？这个你看 AI 怎么来生成图像的，怎么来画画的？我还特意参加他的分享，哎，怎么做的呢？那就下个模型就好了，去那个 Google 的 Colab 上面去把人家 Python 代码下上去，放了哪个 GPU。跑差不多20分钟就可以把模型训练好了，然后你就可以生成自己的像照片啊，画什么都可以了，我觉得挺神奇的，对。然后当时就研究了一下，就因为我是想写一篇文章，我觉得想来总结一下这个发展 ，AI 是发展到一个分水岭了。然后一研究，哇靠，我发现这个变革就来了。当时是知道了什么 transform 模型啊，我觉得这一次好多好多技术都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我写了一篇文章，我自己就决定了，我这篇文章。写完之后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干点什么了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先买股票，先加仓 NVIDIA， 对，管它多少钱先买了再说，算力最重要。然后呢，后面就 OpenAI ChatGPT 出来了嘛，一系列的革命就出现了，就强化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决策。
哦，对，这里我们需要补充一下，就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Indigo 的另外一段经历，就是他之前曾经联合参与创办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就是今天美万的前身。
对，
哈哈，此处应有掌声。
就是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擅长把握时机的人，把握时机都把握得很好。对，就是可以讲讲当时创办这个公司的故事吗？
哦，当时美万是，我想想看，那是很早了，对，差不多也是在我离开微博前后吧，2016年左右。我帮朋友们他们创业嘛，就是两个团队创业都不是很好，我就帮他们合并了。合并之后呢，就来做了美万。美万最开始是，还没有李佳琦哦，大家要是做，网红晒单的吧，这样一个平台，网红晒单，因为当时刚刚有社交网络吧，对吧？小红书啊什么都有了，就是还有朋友圈、微博，大家多平台晒单，就是帮品牌做推广。现在很常见的，对，当时很早期，帮品牌做推广就是你的试用体验啊怎么样，就小红书种草拔草一样的概念。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做了这个产品，然后后面就有了机会。我记得是2016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几年，视频发展很快。我说，视频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我们必须用视频的方式来晒单，视频的方式来晒，不能只发图。后来就帮助这些视频软件，刚开始的，当时还没有直播，还没有电商直播，只有什么秀场直播什么。当时就帮这些视频软件里面就找了一些 KOL， 很早期的这些女孩，继续在那个里面去视频直播的去晒单。对，但是不知道什么叫直播卖货，还没有卖货。那很好，一个机缘巧合，我跟淘宝的直播的人很熟，然后呢，淘宝就有这个需求，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些这种比较会晒单的人来帮我卖货？然后后来就有了欧莱雅的一个契机，欧莱雅正好是他们的客户嘛，然后欧莱雅就从柜台上，就是真正的零售柜台上找了这些贵哥贵姐们来帮淘宝里面去做晒货，然后后面就有李佳琦，就是里面的这个天才，是吧？李佳琦天才。就卖得很好吧，就在里面表现很好，但是刚开始没那么一帆风顺啊，也差不多有半年左右的这个平淡期。所以任何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是你得坚持坚持再坚持。我记得李佳琦当时是都快放弃了，回南昌去了，对。然后后面淘宝把量加大了一点，然后他又回去试，然后后面才一发不可收拾，对。有了这么一段传奇的故事。这个事情是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有必然性就是当时我还是蛮坚持的，让他们去。我说视频这个方向很好，然后第二个呢，和淘宝合作的时候，就是电商这个方向卖货是很重要的。这两点当时都是萌芽期嘛，什么都还没有，这两个点都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在萌芽期里面你别放弃，你坚持，你认准这个赛道这个方向是挺重要的，就是干这个事情的人都有一股蛮干的精神，是吧？所以方向不能错啊，方向错了你再怎么蛮干都没用，这方向对的你得蛮干，你不要放弃，你坚持在这个里面就能等到一些机会。
但是人怎么样能够知道方向是对的呢？
那就看直觉了。
刚刚说到方向一定要正确，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人可能是要 就好像人要走一条路，要走到中间半截，或者甚至有很有可能都已经要走到快到最后了，才能知道这个方向是对不对的。
对，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说选方向是我觉得做事情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选择是做重要做事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吧？你选择选错了，后面什么白干都没有利益，所以选择大于努力嘛，是吧？
那结合你的经历，就是我们都觉得你是一个很会做选择的人，可以跟我们讲讲你一般是怎么做选择的呢？可以结合前面应该说三段经历吧，可以讲讲你这三段经历都是怎么样做选择，怎么样可以踩上三次大浪的。
对， AI 才刚开始选啊，这个还不知道后面对不对啊。但前面的选择，比如说第一次选择做微博是吧，因为做社交网络，当时我觉得这个选择怎么说呢，一个是直觉问题，你的直觉怎么来的呢？其实有时候人的直觉来自于一种你身上的所有的这种感觉的一种怎么说呢，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些关于意识的东西，我们现在我在说话，我思考完了之后我做决策，这个是通过我的这个大脑上皮层深度思考过的决策。其实人90%多的这个各种行为动作其实都不需要通过这个大脑思考的，你就叫潜意识就做决策了。其实潜意识是我们大脑的耗能量最大的部分，因为我们大脑在做深度思考和逻辑推理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很后期才进化出来的能力，但是你人类进化了这么几百万年，或者其他动物上亿年，它也是智能生物嘛，是吧？它也没活得很好，是吧？它也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说好多感知你并不需要去通过我做而做去想，我做了好多条件判断之后我再做深入思考再做决策，而是说我需要足够多的信息，就是共情吧，或者说让我的这个潜意识里面知道这个事情，我首先我得从环境里面获得足够多的数据，让我的潜意识感知到这个事情，然后我再配合一些理性思考来做决策。好多人就是说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在商店里面去选了半个小时，可能和你看到的第一眼的东西是一样，可能还没有第一眼的这种直觉选得好，这个是有实验证据的啊。我们刚才说选择怎么促成好的选择，我觉得还是要更多的去感知，让你的身体，让你的大脑，或者说让你整个人去感知到这个足够多的信息很重要。就说这个做好做一个好选择，第一点就不要在信息茧房里面，不要被信息屏蔽了，尽可能的获得足够多的信息，你才能够用你的身体去感受到这个。大家做股票交易就是一个好的交易员，实际上是用身体在做交易的，情绪做交易的。对，你血脉喷张的时候就是应该做交易的时候，是吧？就是这样，运动员也是这样子的，血脉喷张的时候。人的智能是来自于全身的，而不是来自于大脑的，这应该是有科学证据的，大家可以找点书读一下最新的脑科学的书，上面都有讲到这些东西啊。人是靠什么来做决策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尽可能让自己得到足够多的信息，才能做好足够多的判断。我觉得这一点我还算好，我因为我一开始就在做互联网嘛，其实一开始在做 Web1.5 时代是吧，这个做门户啊，门户时代我也没经历过，写博客我很早就写博客了，然后开始做社交网络，我感觉我自己还是比较勤于去多维度去获取信息的，而且呢也不能够完全以一个创业者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事情，我更多的是创业者加这个行业参与者的视角，叫投资者视角。其实投资者视角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完全用投资者视角，就创业加投资者视角一块来看待这个东西是比较重要，因为横向和纵向比较，这一点当时在选微博的时候，当时我就觉得，因为 Twitter 当时刚做微博的时候，我们去拜访过 Twitter 社交网络刚开始，我个人冥冥之中觉得这 social network 是一个，它移动互联网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当时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叫移动互联网，只是觉得社交网络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说当时是什么，我觉得史达德安还出了一本书叫 You，这本书就是这个封面人物是 You 嘛，你嘛，当时写给 YouTube 的，就是个人媒体时代就到来了，那是好早以前，2007年或者还没做微博的时候，刚刚 YouTube 兴起的时候，然后呢后面就有了什么 Twitter、Facebook 啊，对 ，MySpace 啊，这个时代，然后再做微博，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自媒体时代开启。那么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就很明显的嘛，你要不就做自媒体，要不你就做平台嘛，是吧？对吧？这个你肯定做平台更好嘛。然后第二个呢，直播的时候是觉得视频和电商是有机会的，只是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 电商卖货网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机会，但是当时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不成立嘛。但是淘宝在做，淘宝在做就可能能做成了，对，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呢，那么就应该选择傍着淘宝做嘛，是吧？这个是很重要的，对，这当时美万就决定傍着淘宝做，就这样一个决策。在这个时候直播电商之前，就好多直播什么秀场啊，什么做直播，什么娱乐主播啊，当时觉得那个东西呢，走远了之后有点灰惨，是吧？但是只有直播电商可能是一个能够叫正道吧，是吧？能够走下去的一个，就毕竟做生意嘛，这个会能够走下去的一种途径，这是一个选择问题，这是团队一块的选择，不是我一个人选择。
我感觉听下来你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整个的这个总结很像，其实很像早期投资，就是你要掌握足够多的数据，做足够多的研究，然后最后那一下是很感性的。
对对对，像早期投资啊，最后选择还是靠凭感觉，但是你获取到的数据你得足够丰富才行。像 AI 这个时候的不用说了嘛，这个绝对是大时代变化的嘛，这个大家在这个浪潮里面都能感觉得到，这个就不用去做选择，这所有人都应该参与才对。嗯，这看怎么方式参与了。对，
你自己日常的，我觉得两个问题，一个是你自己日常获取 AI 相关的信息是从哪里呢？第二个是你自己日常深度使用的五个 AI 工具都分别是什么，并且你都用它来干什么？
AI 信息主要靠 Twitter， 靠 X， 这个最快的。因为所有的 AI 的著名的研究员、网红是吧？这种主要 researcher 和一些科学家都在上面，一手的信息必须得从上面来。因为之前本来还没有那么多 researcher 的，后面会越来越多的，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时候流量很好，他们都跑过来了，对，发论文啊什么都在上面。对，因为做研究最重要的是你的论文爆红嘛。对，做研究的核心意义就是刷上头条。嗯，对，现在 AI 研究就是这个，所以他们都在 Twitter 上面。所以可以最快的方式获取到这个资讯，这个是比较快的。然后第二个呢，最常用的，其实我用 AI 并不是那么多，我觉得主要的还是用最多的还是 ChatGPT Cloud， 现在用 Cloud 多一些，因为 Cloud 这个我觉得还稳定一些吧。然后第二个呢，我现在在帮出版社翻译书，就用 Cloud， 对，就是有一套工作流，然后。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的产品在用 Cloud 的 API 和 OpenAI 的 API， 我会用它的。
哎，你在翻译什么书呀？
去年翻译过两本吧， GPT-4 翻译的，一个是 GPT-4 和医疗，第二个是那个 Hoffman 写的那个，我那个中文名字很怪啊，对， Hoffman 写的那一本叫即兴。我现在是翻第三本吧，就关于第三本是基点再次临近，那本基点临近那本书作者写的续版。透露他们应该今年下个月还在催，因为翻译的时候会用 AI 来帮忙快速出稿，然后呢，现在做的时候呢，你可能不同的书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些大量的这个 prompt 预制吧，一些专业词汇啊，可能要调教一下，然后编辑和帮我合作一下，一些词汇怎么翻译会更准确一些，然后把这输进去，就让它一段一段的自动出了，然后呢，基本上编辑的审稿的时候就。很省力了，就非常快了，这几天就搞完了一本书，这个其实比绝大多数人类翻的好啊。对，第二个是我们在做产品吧，我们在做一个叫 Mibo 的产品，就帮你来做这个自动化 research 的这种产品，现在可能主要偏向于金融方面会多一些，就投资研究的，然后帮你做一个工作流，所有的你的文章，你文章库我帮你来做这个 RAG 提示，然后帮你来做快速 insight 摘要，然后你可以做全部的这个检索这些东西，求文检索啊，这个帮你出结论，然后帮你生成新内容，帮你做报告，这样的一个工具，这个是团队在做的，我可能也会用一些，然后第三个呢，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Midjourney 吧，配合打力，因为我经常在画图嘛，画图用打力和 Midjourney 这样的工作流很快嘛，对，用打力生成一个快速 prompt， 然后 Midjourney 画的好看一点，就这样两个来结合，我可能主要用的是三个最多吧，然后可能还会用一些文章文字性的修改，写东西用的最多了，写东西或者说特别是在这边英文我邮件往复的时候帮我调教一下语法呀干什么，这个是用的最多的。
哎 Indigo， 我知道之前有一年你有非常辉煌的战绩，就是投美股投到了投资回报率300%，然后在那之后呢，在我心中你像一个打个引号的股神一样的存在， 哎，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做了300%回报率的那一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以及之后的这个收获有没有给你带来在后续的投资方式或者投资哲学上的一些启发？
哦，对，其实我在最近的一期节目里面，我应该分享过这个，我自己还做了一些反思和总结。应该这个也是时代造成的，因为疫情嘛，就是正好我在疫情前一年配置了很多 SaaS 股票，对吧？这个所以说你什么都不动，它也会涨这么多，因为这些股票都是几倍几倍的在涨。所以说当时也并不是说是因为交易啊或者其他的问题，就是因为选股造成的。而且我没有，因为我有一个特点，我不会很频繁的去把股票卖掉，我就在那放着吧。所以说它的一年就挺好的。然后呢，这一个呢，当时是用了一个心得，我写了一篇文章的。这个心得是什么？像一级市场一样投资二级市场，要做这个，怎么说，价值投资者吧，就是说，当时是怎么说呢？用 ARKK 的，就 ARK 那个基金的，当时现在它表现并不好啊。当时在2001年、2021年的时候，它是非常辉煌的一个基金，它的价值观被很多人 buy in 的，就不是几个基金。然后他们就是在用投资一级市场的方式长期投资美股，他们会找美股上面上市的公司，而且也比较低估吧，就是还比较早期的上市公司里面去寻找这种科技的标的。其实呢，我之前在2020年就正好是因为疫情前的这一轮 SaaS 的配置，所以导致这个标的表现特别好，回报特别好，这是一个成功的地方啊，就是应该选择问题和不卖的问题。然后在第二个情况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当时选择是比较对的，是也做了一些研究。疫情期间，比如说 Moderna 是吧？这家公司 Moderna 买的很早吧？当时我除了是好奇，我当时觉得哪一种疫苗会胜出？我研究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只有 mRNA 会胜出，其他的疫苗要不就是不靠谱，要不技术太落后了。因为 mRNA 听上去是一个平台性技术，因为他们当时在用。这个 mRNA 分子去方式诱导生成蛋白质嘛，对，然后用那个蛋白质来骗取你这个免疫系统嘛，说这个碎片，这个听上去它可以治很多病，顺道就把做成疫苗，把这个新冠给治了，给防疫了，不要被治了，这个技术是当时我是在2020年1月份还是2月份的时候就觉得不错，那就买它的股票，就买 Moderna 是吧？那就很便宜。才30多块钱，30多块钱，后来涨到了200-400是吧？这当然这其中卖了一些啊，提前，因为涨太多了，有点涨到有点吓人了，因为市场就是这么情绪化。对，后来我总结了一下，但是其实2022年加息的时候，股票也跌了很多，也跌了30%-40%，其实就跌去了一半吧，就之前你的赚的利润跌去了一半，但是还有很多。后面呢，就是自己的总结了一下。其实股市你可以用一级市场来做，但是呢，二级市场毕竟是二级市场，它有好多这个机会主义在里边，因为它能够充分交易的市场，就代表什么玩家都能进来，对吧？什么样的玩家，你有什么策略都可以做，它不像一级市场，我们都是想看这个公司长期变好的，我才会去做长期投资。二级市场有人做短线的，有人做炒情绪的，有人做事件的，什么样的交易都有，所以说。你想让你的这个收益变得更加稳健一点，在二级市场里面，你需要做的是知道这个宏观经济和宏观情绪的变化，重点就是宏观情绪的变化，因为最终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表达到情绪上面去。实际上，我觉得股市是一个高度情绪化的市场，一个地方，特别是美股啊，就是说你任何新闻都会反映到情绪，情绪都会反映到当天的这个价格变化上去，我们叫做数据上去，就是买入量、买出量。这些东西上去，所以说你得提前预判。其实美联储在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控制市场情绪。他们期望这个市场不要太火的时候，他就鹰派一点，是吧？让情绪变差一点。如果他们想让市场变好一点，他就鸽派一点，让情绪变好一点。其实美联储整体的变化，他就在控制市场情绪。而且这么多年几十年的变化，他手段越来越高明了。他们在控制情绪，控制华尔街的情绪，就是美联储控制华尔街的情绪。然后华尔街控制散户的情绪，也大概就是在控制情绪的，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对美股的套路了。所以说你得知道美联储，第一个你得了解美联储，第二个你得知道华尔街的这个动向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可能会提前的 去布局会怎么样，就是你不能够总像一个散户一样跟到最后面去做决策嘛。对，华尔街可能你可以知道一些数据之后，你就知道一些提前的买卖方向是怎么样子的。对，嗯，但是大的长期上是不会出错的，这样子做。嗯，
你的这些总结就是你的启发对吧？
对对，这个是一个启发吧。因为我觉得之前的涨那么多是因为选择和市场抬起来的，是因为市场把你抬起来的，就那一波高涨的情绪把你抬起来的，就是我们并没有做对什么，也没做错什么，就是因为你选了这些股票而已。然后呢，如果说你想守护住你的利润，你就得感知情绪，你感知情绪在合适的时候，当情绪特别高涨的时候，就是当一些决策需要下来的时候，你就需要提前离场。但是我很离晚的一些，有些股票因为我是一个长期投资人嘛，我很少去卖，所以离得不够多，就是只离了一点点，只离了20%-30%左右。按照我之前的经验，我觉得离这么多就够了，但是其实你应该抛掉50%的，那么你才能下跌更少。对，这个这是一个教训。但后面一个情绪的感知力要更强一点。但是感知其实我说的比较简单啊，其实最终很多的交易员他会看数据嘛，看各种线图啊，看什么这种什么MACD 啊，看什么那个 RSI 啊，那些什么情绪线图啊，那这两个指标其实挺准的，这两个指标是挺准的，它是所有的市场上的新闻交易情绪 price in 之后的产生的数据。其实我觉得对于数据派来说，这是他们坚信的真理。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可信的，但是呢，它只能够反映当下，它没有提前预判能力。在这个时候它是这样的数据，但是呢，他也能够通过现在的数据能够提前做一点点预判，但是他没法做大规模的，只能方向性预判。大规模方向性预判得加上数据和情绪的感知力是可以的。对，情绪感知力就是一样的，就是我跟前面说的最前面的，我们怎么做决策，有很多复杂的理性思考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候你只能用情绪去感知情绪，你只能获取到市场上足够多的信息之后，你才能感觉到接下来的市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出色的交易员或者一个出色的一个基金，对冲基金来说，他们是有这种感知能力的。对，这个东西也很难言传啊，你只能坐在这个市场里面，对，手上拿着股票你才能感知得到。如果你总是隔岸观火，哎，这感知是不对的。对，你必须得拿着这个票在里面感知才行。
躬身入局就是国内大家都很喜欢说的一句话，
入局，躬身入局才有感知。对，躬身入局才有感知，就是你是在用身体去感知，而不是用你大脑去感知。
那你自己这么多年来可以保持活跃，这个就是这个内心的动力是来自什么呢？
了解，我觉得这样吧，我觉得其实是为了减少焦虑感吧。啊，怎么说呢？如果说，第一个是为了减少焦虑感，第二个是为了让自己 keep fresh， 让自己保持新鲜，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挺多人其实如果说我沉寂了之后呢，我不对外去表达我自己，我会让自己不够新鲜，就是说你只有表达了你才能收到反馈，有了反馈之后你才能够更新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之前写过两次文章，我说让自己保持新鲜的方式就是让自己保持学习，那么保持学习最好的方法就是输出，就是费曼学习法。我每天获取到大量的信息资讯进来了之后呢，我感觉我自己学到了，或者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或者我学到了很多信息吧，那个都不叫知识，那个只是信息而已。你必须得把它深度加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你短分享，我之前分享过，短分享就是发社交网络，发 Twitter， 发这些东西。这可以让你快速总结一部分，get 一点点，但是这是完全不够的。你必须还有第二个，你得做去 teach 别人，教别人。你得去深度分享，你得去写长文章。所以为什么我会坚持去写很长的文章的脉络，你可以看到我每隔一段时间发一篇长文，就是我对这一段时间的学习的一些总结。其实我并没有说我去想去获得流量啊，因为想获得流量去写文章的方法很简单，对吧？你制造焦虑就好了，你写了一些大家都喜欢看的文章，很快就能获得流量。但是这个对我自己来说是没有太大意义。
就是你的文章确实也都写得很长，会觉得就是连读它都会要做好心理准备，需要预留一些时间出来。那其实总结下来来说，是不是因为其实你关注的领域，就是说一直说选对了方向，也因为它其实也一直在给你一个正向的反馈，所以你会觉得说 不做什么会觉得对不起这个时代。
对，这个方向对，它反馈是对的嘛，是正反馈吧。对，这个是方向对，所以说它在一段时间内它就会成为很火的话题，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再去输出，你就很得了很好的反馈啊，这个是相互促进的，这个也不能够叫蹭热点，这个、只是说在某一个时期里面总是会有一些很 hot 很热门的这些叫做我们叫做科技话题吧，就是这个时候你总能够跟对它，你就会对自己的这个输出的反馈会比较好，这是一个要点。当你能够感知到一个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候，或者某一种趋势即将出现的时候，比如说在社交网络这个时代，比如说在电商直播这个时代，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北美待着，我感知到的之前是软件时代是吧，就是说远程办公啊，那个时代疫情的这个什么 work from home 这个阶段，然后现在叫 AI 这个时代，就是说当我在这个时刻我做了这个时代中间我不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觉得会对不起这个时代，这是一种很强的驱动力，我必须做这个选择，我必须得做一点事情我才能对得起这个时代。
我们最后几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播客有一个系列的内容叫 AI 时代的哆啦 A 梦，我们会访谈在 AI 这个时代的创业者、投资人、独立开发者和所有充满好奇心、充满想象力，当然这个最重要的是在当前这个时代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前行力量的人。所以就想问一下你，如果你是哆啦 A 梦，你是一个来自未来的机器猫，那在你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像你刚说的那个科幻小说写的一样，那个地方可能 AI 已经无孔不入了，当你从未来回到现在，你会想要给2024年的朋友们带来什么样子的软件或者工具呢？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能从未来回来，我刚才描述的一个场景，哪怕是好的或者坏的，如果是好的，回来之后也会做这个事情，你们一定要把 AI 给控制好，因为你们控制好，所以我们才有好的未来啊。如果是坏的场景，那就更应该做这个事情了，你们应该控制好，如果你控制不好，那会是一个糟糕的未来，就跟终结者回来一样啊。对，他是为了让这个天网不要启动嘛。对，如果说我们说的 AGI 的诞生就跟启动天网一样，那更应该回来阻止这个事情发生，但是呢这个肯定没像 Doomer 的感觉啊。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不是一个毁灭者，我并不是一个未来很悲观的人，但是大量的 AI 研究员他们是悲观的人，因为他们应该看到了一些不可控的力量，因为为什么呢？看到了这个力量呢？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模型会怎么表达，他们在训练的时候他没法预期这个结果，就人类有很内心深层次的恐惧，就是怕事情不可控，会朝着不可预期的方向发展，所以说在一线的研究人员他们大部分都是 Doomer， 都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他发现不可控，但是呢离这个核心越远的人呢，他们更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感觉这个事情但是他们使用的这工具都是可控的，那是因为这些研究人员做了很多努力他才可控，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因为这个内心害怕失控，所以说我们才希望现在能够获取更多的安全和控制，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建议，如果说我们真的处于这样一个逆转时代，因为 AI 的逆转会让很多技术得到逆转，它会让现在的分子生物科技，就是分子，就是我们叫做就是纳米科技，然后这种生物合成科技，包括可控核聚变，包括机器人技术，包括生产制造，包括所有的信息处理技术，全部都得到了质的变化，包括我们现在的数学和理论物理都会有发展，而且在这一轮智能诞生之前，就是这个就真的像是一个基点，像人类的这个时代的基点，我们在上一个时代的科学是因为我们相信，就是从伽利略时代开始吧，我们相信能够用数学公式，玩简单的数学公式能够推动这个科技的发展，说我们能够把世界给模型化，那是前几百年的一个努力，科学家做的努力，我们回到科学的讨论上，那么我们就现在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也不叫科学家吧，他叫 Wolfram， 英国的一个物理学家 Wolfram， 大家如果做这个数学研究的都知道他的一套数学公式，算了，他的一套方法，他叫数学语言，就他认为我们过去的科学研究可能会走到了一种 不叫死胡同嘛，或者我们现在会产生一种新的科研范式，就是用他认为是计算是不可约的嘛，就宇宙是足够复杂的，只能用一步一步的推理往前推进，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宇宙的这个复杂给理解清楚。那么现在 AI 实际上就是这么大模型，实际上就是有一个有着上千亿个上万亿个参数的函数，我们得需要知道这么多的信息输入进去之后才能得到结果。我们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我们只输入三个参数五个参数就能够预知未来的发展，所以说现在的科研可能是足够多的参数配上足够多的复杂的模型，用暴力的算力来演进这个科技的发展，来推动这个科研。所以说我们可能会即将触达一个科研的一个基点，我们会有一些全新的一些科学范式了。我之前录过一期节目和一个材料科学家，我们可能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新的范式阶段了，但这个可能还不一定啊，不确定，这只是一种科研范式。对，我们现在的范式都是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理解宇宙嘛，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新的方式，用足够多的复杂的计算来破解宇宙的秘密。这个就是为什么以前伊隆马斯克在去年七月份他做 X.AI 的时候，他有一个 slogan， 我就挺欣赏那个 slogan 的，叫 Understanding Universe。就是他们对 AGI 的理解，理解宇宙，这个才叫，如果说有一个 AI 能帮助人类，带领人类去理解宇宙，那它就是 AGI。 对，当然现在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做到。对，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浅见啊，对这个的我不做科学研究，我不知道，我只是正好跟上次跟一个科学家聊过一次这个话题。
OK，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请 Indigo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一天一般是怎么过的。因为我们其实都感觉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信息输入跟信息输出的总体的总量都太大了，你是怎么保持自己有这么大的信息输入跟信息输出的呀？
还好吧，我觉得没有那么多。我应该在听众上分享过，首先确保信息源质量高，这很重要，就关核心的 Twitter订阅和一些 newsletter， 主要是这些，大概 newsletter 有十几个吧，然后 Twitter 就是我关注的一些列表，然后这个差不多，大家能够感觉到我输出比较多，那是因为正好有时差，早上我起来是吧，这个就是硅谷同步的时间，我差不多十点多钟我看一遍新闻，我把东西看完一两个小时，因为还要看一下美股，我基本上我就知道我下午我要写点什么了，我可能写一两条 Twitter 啊，或者为未来写的东西我做一点点笔记，我就写进去了，就每天就有一个输入，会简单一些输出，这个输出可能是我想分享出跟社交网络上的内容，另外一些是我自己的一些 take note， 我可能不会马上分享出去的，这个是我获取信息的一个方法。然后大家可能你起来发现我就发东西，一起来发现我发东西了，看起来很焦虑，实际上我是有时差吧，对吧，你们刚起床我就发东西了，其实我是白天就写完了。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我现在也是在投资和做一些项目管理，因为可能有一些团队是在这边执行，有些是在中国这边的研发执行，那么中国大部分是晚上吧，晚上其实好，这个时间差，晚上我们可能就晚饭后跟大家开一下会就好了，然后剩下的在北美这边开会的时间也基本上就是在早上或者是中午，所以我个人都会用下午的时间来做一些，下午和晚上的时间来做一些输出，然后早上时间是信息输入和一些会议，这样子会比较好。而且我们这每天在温哥华，就是莱文司机，就是当司机嘛，是吧，这个送小孩上下学，这个一大清早就要起很早，所以说早上时间很多，我七点钟就起来了，然后晚上睡得很晚，我每天只睡六个小时，对，这样子时间比较多吧。我觉得时差是很重要的一个判定，就是说我们都错峰了，就和两边的信息差都错峰了，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缩减这个信息源，排除掉这个噪音信息，就只关注到最精华的一些 newsletter 和 Twitter 就够了，然后你看那些，然后下午去做输出就好了，然后剩下的就可能看项目啊，那些东西就该怎么做就做什么做，就是可能都主要是会议时间了，会议时间也比较短，我们会议一般都控制在二十分钟或三十分钟之内就结束了，二十分钟就快速的 stand up 会议，就参与一下团队的，有需要参与就参与，不需要就不用开了。好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是这些问题，然后谢谢 Indigo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借我们这个播客给你的那些内容打个广告吧。其实本身人家订阅量阅读量都挺大的，不一定需要我们的广告，但是就是对Indigo 的输出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他的微信公众号 Indigo 数字镜像，他也有播客叫做 Indigo Talk， 他在视频的平台 YouTube 上也有自己的频道，他最近还发了一个对科技发展跟美股投资的直播的录屏，有非常多很有洞见的分享，就还是推荐给更多的朋友们去看一下。行，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
嗯，好，谢谢大家。
欢迎加入十字路口的用户群，在群里我们会每天分享科技行业的新鲜事早报，也会营造一个友善互动的氛围，目的只有一个，帮大家认识到新朋友，找到未来的同路人。你可以在播客的 show notes 中添加我们的小助理微信，轻松入群。如果你认为有朋友也会喜欢十字路口的内容，请转发微信推荐给他们，等十字路口有了更多的会员，我们就能更有底气去邀请到更大牌的嘉宾们，为大家创作出更多有价值的好内容。谢谢你们的支持。